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下个星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要出席主持在杭州召开的20国集团峰会。这位在外国观察家眼中已经集党政军权力于一身的领导人，还要负责经济问题。习近平无疑已经成为中国数十年来最强势的领导人。而就在这个月初呢，法新社一篇有关习近平是否可能延长任期的文章引发了各界热议。上台4年的习近平会不会打破惯例延长任期，还是说会通过所谓在位10年影响20年的老人干政方式来继续的影响中国政局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
你好，玉文。
第二位呢是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旅美学者、专栏作家吴作来先生，欢迎您，吴先生。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在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前，我想先请教赵岩先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相关的臆测？为什么会有这些相关的报道？实际上，早在法新社的报道之前，就有不少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认为，习近平很有可能会延长他的任期。为什么呢？
这个是这样，就是从1949年以后，这个有一个分段，就是毛泽东在位那这个28年，那么就是说，大家简称就是说毛影响了中国这个30年，因为。到那个70年他死以后，那个华国锋还领导2年，华基本上毛的政策基本没改，虽然他把毛的老婆抓起来那另外一个话题了。那么在这个毛以后呢，是邓小平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从78年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直到这个现在，就是习接了班以后，那么这30年是中国走经济改革这个路线，这个停止了这个阶级斗争的说法，那个也停止了整个这个大规模的政治运动，那么一心一意的去搞所谓的经济建设。那么经济改革已经搞完了，现在剩下的这个30年应该是搞这个整个国家体制的转型和政治改革。那么习近平正好赶到这个节骨眼上，那国内就有学者说毛30年，邓30年，习可能呢那个再管上30年，这样就是，2个100年就都出来了。他有这样，就国内有这样的呼吁。那么在18大之前呢，那个国内的学者啊，包括这个像李以宁这样的人都在忽悠出这个所谓的克强经济学。那么在习上任以后呢，这个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提出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外交思想，习近平的新政啊，习近平的这个经济思想，一系列的这个包括习近平依法治国的思想，这个我看那个网站都已经出来了，好多东西都不断的陆续在出，有这样的这个御用的这个写手和学者，在呼吁这件事儿，就希望习近平能够在未来的中国这个政坛上，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能够影响30年，这个确实有这个客观存在，但是能否做到，这是另外一个话题，
会有一些障碍。是，那我想请教吴作来先生啊，这个许多的外媒在最近几年来啊，也不断地以这个习近平是21世纪的毛泽东作为这样的一个主题。那么从各个迹象来看，您个人认为习近平有可能会宣布延长他的任期吗？那么如果可能的话，他会通过什么样的做法呢？
习近平上任之初的话，就传，就说是来自高层传出2个风声，一个呢就是习近平最终的目标是总统制，第二个呢就是习近平在位10年，影响10年，这就是他最起码要影响中国20年。刚才赵先生说，有可能还要影响到
30年，
总共达到30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长的漫长的一个时间啊。这个总统制，我也写过文章，它是党国的总统制还是这种全民的总统制？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他就是在共产党内部就还是像传统社会那样，就是既是皇帝又是总统又是总书记，是这样一个身份的话，那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如果他在位十年之后，大到下一届开始致力于做一个全民总统，把共产党变成一个当政党，然后让民主党派联合起来跟共产党这个进行一个政治竞争，最起码你竞争省一级的领导人，或者是市一级的领导人，进行一个开放的一些事业，然后最后十年结束之后，就是自己当政，十年结束之后开始竞选总统，这个就会往开放的路子上走，啊，如果是通过纯粹的强权，纯粹的掌握这个军权来实现自己的这样一种独裁政治，然后像普京那样，那是很可怕的。我们知道这个邓小平也是影响了中国很长的一个时间。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影响，就是因为掌握了军权，他甚至把中共的三个总书记都给撼动掉了。而且这个三个总书记，一个是很温和华国锋，还有两个完全是改革派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他是一将或者一相废掉了三帝，这是在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那么江泽民呢，就是掌权十年，影响十年，但是这个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响也是一个很坏的一个影响，是他的腐败漫长了十年，没有任何这个纠错的措施，因为他呢掌握了军权，所有的军队的高干都是他任命的。现在习近平也是完全可以强势了，因为习近平和胡锦涛两个派系基本上就是赤膊相见，两败俱伤，现在只是一派斗大，这个习近平这个派系很快成为一个最大的一个派系，所有的军权警权全部都会收归习近平，他已经拥有了像毛泽东那样这个威权甚至集权。为什么他现在要求大家效要各级干部效忠，这些模式很多的方式都我们看到这个文革的这一种复活。什么叫带病？这个国家这个政党是在带病之政，文革没有清理，所以现在才有炎黄春秋这样的事件发生，非常残忍的事件，还有那个709对历史的大抓捕，这都是一个大的倒退，完全不是一发之国，完全是依靠这样一种强权即公理这样一种模式在治理这个国家。那么习近平怎么能扭转下一个任期？怎么来扭转？你说第一个任期这些人都不是自己的人，那好，那下一个任期都是你的人，你怎么实行改革？这个大家要拭目以待。
是。那么赵先生，刚刚我们听到了吴先生的说法，当然我们也现在知道中共这个派系的这个权斗仍然在进行当中。很多人说习近平当然如果要扩充或者要延长他的任期，其实还有很多的障碍。我们的网友也提到，主要障碍中国的宪法就明确的规定，这个领导人的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所以他势必要更改宪法。但是现在习近平在中共内部他的这个支持势力已经足以到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改变吗？您觉得他的势力他的支持度已经足以达到他可以延续他的任期吗？
就是他权力拥有的形式上看现在应该说是可以，但是实质问题还不一定这样。因为我们刚才说新疆的书记，如果习近平选，就可能不一定是这个陈全国。那么党内互相有制衡，各派系都有山头，你要推荐你的人，我要推荐我的人。那么在博弈当中，什么因素决定？肯定不是公开嘛，就是交易嘛。那么这个交易结果能怎么样？那就是他们自己知道，我们是没法知道的。就其这个他的障碍来讲，那么不仅仅是这个法律上有障碍，其实党章上就党内的法规也有障碍。因为党内是五年一选任期制，那么虽然没有写清楚这个就是说总书记两届以后就不可以做了，没有这样的条款，我特意看了一下，但是到两届以后那个新的中央委员肯不肯于选这个总书记，那总书记又要产生于常委之中，就是必须在常委当中产生。那么在下一届19大、20大有没有常委这个机制？如果没有的话，是不是要这个改一下党章？那总书记要做三任的话，那党章怎么去把它明文规定？这个都需要这个在19大前要做出一定的安排。 那包括这个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和总理只能任两届，总理是由国家主席去提名，那么国家主席做两届，就是习近平当国家主席两任没有问题，那么他再想干下去，宪法就有对他有其限制了。他如果要想做第三届，要么修宪，要么修宪的内容当中要改一条，就是说你不做国家主席了，你两届国家主席不做了，那改成总统制。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就像吴教授刚才讲的，你做总统要干什么？如果你只是想把这个党国体制继续下去，搞一党独大、一党专政，那你总统主席叫什么叫总书记都没有意义。名义上是这样叫，但实质上你还是一个封建的皇帝，对吧？如果不是这样，你确实是在邓以后利用30年的时间，或者用10年、15年的时间，你在位的时间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使这个国家真正实现了转型，那么这个修宪和这个修改党章的意义，那就是你不仅是影响30年的问题，可能影响300年，有可能是这样。
好的，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想要发表意见呢，我们就来听听第一位，这是来自河北的刘先生，您好，请说。好，河北刘先生，您在线上了。
好，我听到了啊，我有一个看法啊，我那个，问问咱们这嘉宾呐、啊。那我认为啊，这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论它是什么体制吧，还是怎么产生的，首先它要是一个合格的政府啊，必然是廉洁、高效、廉价。如果要是一个腐败的政府，我看国家也没有希望，人民也没有前途。
好的，我们谢谢您，河北刘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浙江的穆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他，可能就是两届吧，因为好像中共的那个几代核心，除了毛，然后邓大概也是十几年，一般正常的话都是10年左右，然后赵紫阳传说以前好像说也是要做10年。我个人感觉应该这是一个，或者说潜规则，或者说一个现在很大的一个规定一样，应该是不会，应该是不会，他可能改要很大的阻力，我个人是这样感觉。
好，谢谢您，穆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天津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想说两点。第一点，就是这个无论是立法还是修党章，我认为在现在条件下跟普通人老百姓事实上没有多大关系，普通人老百姓也没有什么影响力，这是第一。第二呢，这个赵先生总提一种叫政治改革所谓的这个情况，但我认为啊，在我们国家连赫鲁晓夫还人民知情权这样领导人都不具备出现，何况出这个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这种现象可能出现吗？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刘先生。那么我想就先请赵岩先生来谈一谈，刚刚我们也有几位的观众朋友针对是否延长任期，他们觉得不太可能，但是呢，刚刚这位刘先生他也特别想请教您有关于这个政治改革，他认为这个中国到现在为止连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都没有办法出现，何来谈到这个政治改革呢？
前提我们已经看到，就刚才我们提到邓废了3个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那如果胡耀邦和赵紫阳不被邓废掉的话，那么他有可能成为这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是其一。其二，我们都知道赫鲁晓夫当了这个总书记以后还是被这个中央委员会这个被排挤掉，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这个在历史上把这个斯大林定到这个耻辱簿上，在政治上呢，这个搞了一些这个苏联这个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他自己倒霉了。那么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掌握好这个军队的权力，他椅子没有坐稳，他去搞了，最后导致了整个他自己的理想的失败，也导致了这个苏联在这个漫长的专制体制下又走了20多年。所以我们现在看，如果习自己要不把椅子坐稳的话，那么他去搞这些东西的话，他的结果 不会比胡耀邦、赵子阳还有赫鲁晓夫更好、
嗯、
甚至更惨。
是，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网友、哦、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的现场直播当中，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署名韩玉树的网友，他提到了，他说习延长任期这估计不太可能，这违背了传统，肯定会受到各利益集团的阻挠，但是习可能会以老人身份来干政，这个可能性比较大。那么另外一位呢，署名 David 苏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他说我个人对习的印象目前来说是不错的，但是如果他延长了任期，甚至要搞终身制，那就是开倒车，就是复辟，那我会唾弃他。用一句高晓松的话说，开倒车我们不答应。所以我们看到吴作来先生跟我们谈谈，我们看到中国的民众对于这种所谓的延长任期的讨论，还有总统制的讨论，实际上在最近以来也非常非常的多。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当然他有很多的障碍和阻挠。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习近平手上掌握有这个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这么多的头衔，有没有可能未来即便是他卸任了，仍然是以老人干政的方式继续在影响？特别是我们注意到在他任期里面，他还成立了不少的小组，国家安全小组、这个全面深化改革小组，他如果仍然担任这些小组的领导人，未来的这个中国新领导人是否仍要听命于他呢？
嗯哼，成立这些小组呢，也是他迫于无奈，因为以前的这个高层都是几届元老这个钦定的，不是他自己的人，不是他，所以他通过很多的小组来想实施他的一些政治意愿，这些相当于一个主机外面外挂一些服务器，来增加他的这样一个推行的一个力度，但是这些服务器又要跟主机又不兼容。所以他这些小组的话到现在也看不出太多的这个价值。另外呢，就是他要当总统，我们看到体制内也有专家学者才为此做出一些研究甚至是配合。也就是说这个意愿是高层是确实是存在的。我想过的一个办法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是属于人民的，属于全国人大的。全国人大是可以废弃掉共产党的，从法律上来讲。所以我建议呢，习近平呢，如果真想干一番大事的话，就是任两届或者任一届总书记之后呢，去当全国人大的这个委员长，兼呢国家主席，兼呢把军权呢带到全国人大，这样呢整个军队呢也属于全国人大了，整个国家呢也属于全国人大了，然后把总书记呢输起来，让一个他信得过的人或者是他的一个搭档，比如李克强这样的人当总书记，真正的权力在全国人大，把全国人大做强做实，按照这个法律，然后呢同时呢把全国政协，因为全国政协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在建国之初是一个立法机构，它相当于一个上议院或者是一个权威机构，各种政治势力在这个全国政协进行博弈，比如说让王岐山来主导这样一个机构，这样一个机构同时呢要肃清，要成立一个真相和解委员会，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问题搞清楚，让全国人民呢来宽恕共产党，共产党自己呢对自己的历史罪责进行承认，然后共产党把自己洗干净，重新开始，像国民党那样重新开始。如新的这个成立的党派，如这个各个民主党派成立的联合体来进行竞争，然后习近平呢自己当全国人大的委员长，其实相当于一个总统，
是
这样一种制，这样一种方式是既是合法的，又是可能的，又可以使他这个名扬千古，他影响的不是十年二十年的问题，刚赵岩先生说的那样，就像华盛顿那样，可以影响3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是，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如果把这个实权或者把权力回归到全国人大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这是不是一种可能的改变？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刚刚这个吴先生也提到了，他可以任命他信得过的人来接任国家主席的位子，但现在问题就在于，很多人认为习近平没有一个他所信赖的人，或者他完全没有在培养第六代或第七代的这个新一代的领导人，您是不是赞同这样的观察？
要说一点培养没有，也不能这么讲，因为那个原来那个中央党校校长叫李树磊， 这个去福建当了常委宣传部长。那今年年初呢，习近平把他调到北京市当纪委书记、常委。那个这个人呢，和这个黑龙江省的省长那个陆浩，这两个都是应该是明日之星吧。但是能不能接习近平的班，那要看习近平自己怎么想，还有这个整个十九大的制度上的安排。刚才那位先生说，这个因为不符合传统，就是他在干怎么都不合成，没有什么传统是不可以改变的。他只要不是一个好的传统，是一个恶的传统，那么在中国的今天当下就应该改变。吴作来先生讲的说，习近平这个干两任以后去到全国人大，这首先要有一个，就是你必须在舆论上要开放，政党上要开放。我记得上期我们跟吴教授一起探讨国民党是否可以回大陆，那个，那么如果国民党要能够回大陆的话，有一个公开竞争的话，他当不当全国人大委员长或者当总统主席、总书记，那都是，就是吴先生前面那个我们上期做那个话题，我觉得比现在这个建议就更好一些。
嗯，那么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一分钟左右时间，我想就请赵先生跟我们谈谈，到底在明年秋天召开的十九大上，我们可以预期有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或者有变化吗？
变化肯定是有，那个这个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往好了坏，往好了变还是往坏了变，这要有很多参数去考虑。比方说刚才吴教授说的炎黄春秋的问题，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讲过，炎黄春秋就是一个宪政问题，也是一个中国政治改革方向的那个标。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好，那肯定改革是倒退的，那么就可能全面的导向走毛的路。
嗯，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关于相关的习近平是否可能延长任期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两位嘉宾吴作来先生还有赵岩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来宾还有听众和观众所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